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11月6号到11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韩国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比学比修谢师恩。11月10日，来自韩国各地的部分法轮功修炼者汇聚在首尔中区的蒋中体育馆，参加2019法轮大法韩国修炼心得交流会。交流会上，13位新老学员分享了他们在修炼及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过程中的感人故事，并感恩李洪志师父。庄严肃穆的会场中，1200余名法轮功修炼者静心聆听台上的交流。发言人在谈及自身经历时，有感于大法的神奇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几度哽咽，并在整个会场鼓励的掌声中继续讲述自己真实感人的修炼故事。
希腊学员塞萨洛尼基士传播大法真相。塞萨洛尼基是希腊第二大城市，坐落在希腊北部，它的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就是沿着海岸线的一条巨大的海滨散步长廊，那里每天都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想要走进大自然的人群。法轮功学员每周在这里举行讲真相活动。2019年10月27日，学员们和往常一样拉开横幅，揭露法轮功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一些学员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演示1至5套功法，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很多人都表示对学练法轮功感兴趣，向学员们咨询在哪里可以学练功法。
日本举办大道义世界杯，学员征签声援素江。2019年11月1号到4号，秋高气爽，日本静冈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大道义世界杯杂技比赛。来自日本中部三县及东京名古屋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也借此机会来到这里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并征集签名，呼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今年大道义世界杯比赛的主会场是在静冈郡府公园，这几天法轮功学员都在公园的正门入口处举办征签活动。学员们挂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全世界声援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等横幅，吸引了过往人们驻足观望和好奇询问。在了解到在这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活体强摘器官的暴行后，人们纷纷在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罪行的刑事举报书上签名。4天以来，有超过1600人署名。
日本川崎市民节，民众学练法轮功。2019年11月2日至4日，一年一度的川崎市民节在日本神奈川的川崎市富士见公园举行，今年是第42届。该活动每年都吸引50万以上的观众前来参观。活动当天，法轮功学员给观众带来了舒缓的功法演示以及精彩的腰鼓表演，受到了观众的欢迎。欢快的音乐伴随着清脆的鼓声，给节日氛围更增添了浓浓的色彩。悠扬的练功音乐一响起，优美的乐音回荡在会场上空，法轮功学员的舒缓练功动作吸引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很多观众都一同模仿着练功动作。
俄亥俄大学校园内举办真善忍美展。2019年10月30日到11月1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法轮大法学生社团在美国哥伦布当地学员的帮助下，在校园内学生中心举办了为期3天的真善忍美展。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是全美校园面积最大的学校之一，有超过3000名中国国际留学生， 学生中心作为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地标性建筑，是游客、学生、教师常去之所。这一次的真善忍美展是由天上人间佛光普照，童话大法返本归真，生命见证正信永存和传播真相呼唤正义四部分共22幅画组成。美展画作展现了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展现出的纯真与美好，及法轮功学员们在面对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20年来的不屈不挠、和平理性讲清真相的慈悲精神。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通过这22幅画作印在了每一位认真欣赏画作的有缘人的脑海里。
澳洲逾20万人签名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根据不完全统计，澳洲民众签名举报中共前恶首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人数于近日突破20万，其中在墨尔本征集的签名人数超过16万。听闻中共协党迫害善良正直的中国法轮功学员，来自澳洲各界的民众在街头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希望尽快结束已经持续了20年的惨绝人寰的迫害。澳大利亚维州州议会上议员费恩从政20年，目前担任联盟党上议院党鞭及影子助理厅长。多年来他一直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一举，并在各种集会和维州议会内强烈谴责中共迫害人权。他说，民众签名举报迫害元凶很重要，这样做可以让中共当局知道其中签了名的每个人都在关注中国发生的迫害。因为说一句迫害很糟糕是很容易的，但如果不付出行动，那么实际上一点忙都帮不上。
政见新闻：中共杀戮良心犯做器官移植，受国际学术界关注。2019年11月2日至6日，美国公共卫生学会（简称 APHA） 147届年会暨博览会在费城宾州会议中心举行。在这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2000多位公共卫生专业人士的聚会上，中共政权大规模法外杀戮良心犯做器官移植与对信仰者的群体灭绝备受关注。成立于1872年的 APHA 是世界上最悠久、最具学术多样性的公共健康组织，其2019年会暨博览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部门、著名学府、研究院、机构、医院等业界人士参加，其中还有大批来自中国大陆及在海外工作留学的华人。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器官采割研究中心第三度以展览和演讲的形式参会，其揭示的21世纪最骇人听闻的人权灾难令与会者震撼。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黑市器官贩卖不同，中共对良心犯的按需强摘器官移植由政府驱动，按产业化运作，由军队和地方机构共同参与实施。
法轮大法神奇故事一：能逢凶化吉的救命真言。作者莲子。能逢凶化吉的救命真言。法轮大法从1992年传出已经整整20年，目前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一人练功全家受益，1亿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数亿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因为同情支持大法得到了福报，受益无穷。世人明白真相后认同法轮大法，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身心健康，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例子更是无量无际，层出不穷。在真实的事实面前，中共仍然在造谣污蔑，肆意打压迫害法轮功。每天仍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关押、判刑、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迫害致死。 在这些真实的事实面前，孰正孰邪，孰善孰恶，孰好孰坏，孰是孰非，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在此，笔者从明慧网报道中摘录如下例子：世人相信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救命真言，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例子简直太多了。明慧网上几乎每天都有。这些真实的实例在证实着法轮大法在人间的神奇，破除着中共的欺世谎言，展现着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的无边福祉。例一，同修小 A 被迫害，流离失所，住在我家。一天，小 A 的丈夫来到我家，刚进门只说了一句：我妈只能活一个月了。我问怎么回事，他说骨癌，指标都。急转身开门要走，回医院。我说进来别急，等我们发完正念一起去。他脱了鞋进屋，倒在床上。这时已经中午了，我们发完正念一起去了医院。他们老夫妇香港、澳门、台湾都去过，但被邪党洗脑太严重，就是不听真相也不三退。这次彻底明白真相后，真心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他告诉我明天去医院大检查去。我告诉他，检查不检查不要往心里去，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答应了，我们告别了。转天大早起来，他儿子开车去医院接他父母，一路到了省医大进行全面检查，到晚上还没有回来。这时已经八点了，我给他打了电话，他回答结果还没有出来，还在等。九点钟电话响了，说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太神奇了。当天就直接回家，随后办出院手续。现在老两口又出门旅游去了。例二，2014年6月，90岁高龄的父亲觉得身体不适，我们带父亲去医院做检查，经医生全面检查，确诊为前列腺癌。当时我们同医生反复探讨治疗方案，如果手术，老人年纪太大，保守治疗每月需6000多元费用。我们做儿女的都很着急上火，可是母亲一直说没事儿，说只要让父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我们放心。母亲学练法轮功20多年，10几种病都好了。她说她一个人练功，全家都会受益。况且父亲及我们全家也都相信大法师父，相信大法，父亲肯定能好。我们把父亲接回家，没有安排任何治疗，父亲就每天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3个月后，我们带父亲去医院复查，结果发现癌细胞没有了。医生也感到惊讶，问我们都做了什么治疗，因为医生也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就实话告诉医生，父亲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的。打那以后，父亲每天都一直数次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年父亲95岁了，身体一直很好，基本没有生过病。例三，2014年我退休前是一个建筑公司的副总，我曾利用职务之便劝退几个包工头，就是搞建筑的个体大老板。他们其中的几位在重大车祸中安然脱险，使他们认识到大法的神奇，三退真能保命啊。时间虽过去7、8年了，但他们跟我叙说的事故经过我还是记忆犹新。 A 是我的同学，我劝他三退后，几年间 A 就从小包工头变成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一次中午，我们在天津一个饭店吃过饭，他开车赶回工地，我回公司办事处。我刚到办事处坐下想喝点水，我的手机铃响了， 一看是他的电话，我就问什么事，他就从电话里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我说：“怎么了？这么激动？”他说：“我出车祸了，把一棵大杨树撞折了，车头撞扁了，我没事儿。法轮大法好。” B 年龄不大，30多岁，在承德承包两栋高层建筑。一次，他从承德回天津，走承德经唐山到天津的高速路。承德高速路是山区，中间几个山洞。那天正好下雨，他经过其中一个山洞时，山洞北面雨小，车速快点没事儿。进了山洞后，车速更快了。出了山洞高速路，有一个左拐的慢弯，这边雨水太大，路面水直流。由于车速快，车轮被雨水托起，车轮和路面产生不良摩擦力，左打方向盘，车不听使唤了，车子照直直行，直接撞上了高速公路中间的水泥隔离带。他说：“我两眼一闭，完喽。”车子在路面转了一个圈，他也不知道。停下来之后，他伸伸胳膊，动动身子，摸摸腿，不疼。他试着开开车门出来，活动活动，没事儿。心里那个激动。他把车里的脚垫子拿出来顶在头上，站在路边打电话，恰巧是我儿子接的，让派人顺高速路去接他。这个电话打完后，手机就坏了，再打不出去电话了。路过的汽车司机都摇下车窗看一下，几乎都说车坏成这样，这哥们儿完了。后来交警来了，一个交警打着伞猫着腰，边往车前走边说：“这车前后都撞烂了，人不知道烂成什么样子呢。”他说：“没烂，我还活着呢。”那交警着实吓了一大跳，他做梦也没想到人活着没事儿。拖车来了，他说自己突然想起他的宝贝大法真相护身符，赶紧从车厢里拿出来带在身上。李四，你是好人呐，真是好人呐。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一个农家门口坐着一位老人进入我的视线，他大约70多岁，目光呆滞，流着口水，身边放着一把拐杖，他就那样呆呆地坐着，仿佛等待着什么，与周围匆匆的人流、热闹的环境是那样格格不入。我走近老人，弯下腰，礼貌地给老人一个问候。老人好像不会说话，看样子栓得不轻，就是脑血栓的症状不轻。我拿出护身符，指着上面的字对他说：“大爷，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吧，大声念，小声念，心里默默念都行。我是练法轮功的，原来有多种病，就是练功练好的。法轮功师傅是救人的，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谁相信谁有福，有了福咱这病好的就快，病好了咱就不用小辈儿伺候了，行走也方便，多好。”老人重重地点了点头，口齿不清地嗯着，然后伸出一只手，哆哆嗦嗦地接过护身符，看了又看，攥在手里。大爷，我这儿还有本金种子，就是明慧真相期刊，您可以看一看，对法轮功多了解一下，您收下吧。老人又嗯嗯了两声，示意我给他放在半拉着拉链的棉袄里。最后老人还点头同意，退出了曾经入过的少先队。我弯腰合十向老人道别：“大爷，过些日子我再来看您，到时候您身体要大有进步哟。”“嗯嗯嗯。”老人非常用力地回应。2个多月以后，为了兑现诺言，我又特地地到了那个集上。我的目光在搜索着每一个门口及每一个门口坐着的人。你来了。一个满脸堆笑的老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并且一个劲儿地向我核实。大爷，您真的好了，您看您一眼就认出我来了。你是好人呐，真是好人呐。 老人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抓住，不愿撒开。我被动地被老人拉到他家的屋子里。一进屋，我发现那本金种子端端正正地放在床头上，而那个护身符，老人把它放在桌上供起来。老人赶忙拿起护身符，对我说：“念啊，好啊。”然后对着我和护身符核实。突然，老人像孩子一样呜呜地哭起来。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曾因坚守对大法的信仰，被中共酷刑折磨得上肢瘫痪。那时我未曾掉过一滴眼泪，而此时我却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老人非留我在他家吃饭，我婉言谢绝了。他又拿起桌上的火龙果往我包里塞，我又礼貌地谢绝了。老人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你，谢谢你。”我告诉老人，我的师父叫李洪志，他是来救人的，我也是在大法中受益的人，要谢咱们一块儿谢我的师父吧。临走的时候，我又送老人一本天赐洪福的小册子，并鼓励老人继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出老人的家门很远，我回头一看，老人还在门口直直地站着，保持着双手合十的姿势。例五，上门骚扰的警察三退。2018年8月14号上午，家中来了三个便衣警察，一进大门就喊：“有人吗？”我说：“你们是找我的吧？”他说：“是。”他又说：“我们来了三趟了。”你们找我干什么？他说：“没事，就是看看老太太您身体挺好的。”我说：“好也是学了法轮功才好的，练功以前浑身是病，练功后都好了，什么活都是我干，多好。”我又说：“不许你们给我照相。”他说：“不照，不照。”我说：“你们一来，老百姓就说来抓我来了。”他说：“谁敢抓？没那事儿。”我没容他说别的，我说：“你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天要灭中共了，天要降灾了，就是人入过党团队的，不从内心退出来，大灾难来时就会有灾难，不退出来的一个也剩不下。你们都上有老下有小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你们有个好歹，你们的家不塌了吗？你们三个都是党员吧？”他们都说：“是。”我说：“退。”两个岁数大的都说：“我退。”那个20多岁的小伙子说：“我也退。”我说：“你们姓什么？”两个岁数大点的都说：“姓李。”岁数小的姓张。我说：“你叫老李，他叫中李，他叫小张。”他们都说：“行。”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说好。他们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对修趣名及其背后的思的一点体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由于在这一世所处的环境以及职业，名在我的身上表现得特别的突出，而且根深蒂固。过去在修炼体会中多次剖析过名，最近他又暴露出来，近年来经常的向大纪元撰写文章，最近投稿的时候要求填写电邮一栏，自己不懂得如何操作，向同修请教也说没有办法，就又让儿子给想办法，他说得要申请个邮箱，申请的时候要求提供电话号码，我考虑存在安全的问题就放弃了。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向大纪元撰写文章了，心里急得不行。为什么如此着急？是真正的为了自己在撰写文章中想的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唤醒世人、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基本要点吗？我开始向内找，目前向大法网站撰写文章已经是自己一个主要的项目了， 看到自己撰写的文章每每被作为推荐评论，心里就美滋滋的。投稿以后第二天就急着打开网页浏览，甚至一天看好几次。这背后隐藏着一颗什么心呢？仔细的查找，还是那一颗根深蒂固的名。这个名在自己的修炼中一直在表现着，尤其在写文章中表现得特别的突出。为什么会如此执着？它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呢？我顺藤摸瓜的挖下去，就是那个无处不在的思。我意识到它是维持名的原动力，是名赖以存在的保障，是名产生的根源所在。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名利情三个字，名字打头，排名第一。人生一世，不就是为了留个好名声吗？可见名的重要。名的背后隐藏的是思，它可是旧宇宙生命的本质特征。大法弟子是要成就新宇宙生命，这个思是必须要修掉的。想想自己修炼前的几十年，哪一天不是在为那个名奋斗着？为了得个一官半职拼命的工作，为了出人头地拼命的学习，为了得个好影响拼命的打造人际关系，一切都是为了得到那个名。修炼以后，由于迫害的原因，常人中所有的名几乎都不复存在，可是修炼中的名又渐渐的滋长起来。自己是辅导员，沾沾自喜，谈体会觉得自己悟得高，和别人不一样。当了协调人，觉得自己重要，如同庙里的主持方丈。自己的文章在大法网站显要的位置发表，觉得了不起，有种成就感。那个名几乎是贯穿在整个生活中，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其实这个名迟迟不去和自己的心性密切相关，长期不修心性，不能够按照练功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就会固守着它不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真正修炼得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个心性标准去要求的，得真正的去提高自己的心性，那才是真正的修炼。去人心好比剜心透骨，修炼如同脱胎换骨。一个满身业力的人要修成纯净无比的觉者，谈何容易。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中说，修得执着无遗漏，一个修炼者修得执着无遗漏才能圆满。名及其背后的思，可是自己根深蒂固的执着，今后一定要在提高自己的心性上面下功夫，彻底把它修掉。一点粗浅体会，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信施信法正念上网，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近期在明慧网发表的文章中，看到许多同修上网不顺畅的问题，对此想把我多年来每天正念上网的体会与大家交流分享。师父讲，在揭露邪恶、救度众生与助施正法过程中，明慧网建立了自己的威德，很了不起，将来众生提起来可能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看了师父对明慧网的肯定，于是我在2010年买了电脑，第一次上了明慧网，我的心情很激动，从此就把明慧网当成了我们大法弟子在世间的家来维护。每天上明慧网下载当日文章，认真阅读，使我受益匪浅。受此启发，我也时而写点交流文章，并参与每年大陆法会征稿、法轮大法日征稿、发贺卡、贺词等，发往明慧网站内信箱。有的文章得到了明慧同修的精心修改并给予发表，我深知是师父的慈悲鼓励与加持，使我增强了信心，心性不断提高。同时我也每天上正见网，并时常投稿发表一些交流文章，还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三退声明等。而现在的明慧网办得越来越好， 各种明慧广播交流的录音版丰富多彩，我都会及时下载后给接触到的同修装内存卡或 U 盘等，同修都非常愿意听，既省时又方便并受益匪浅，也有一些适合常人听的内容也下载来送给亲朋好友听，使有缘人明真相得救度。我感到每天能上我们的大法网站真的太好了，特别是能够增强精进的信心，跟上正法进程。当然每天要保证多学法背法，练好五套功法，多发正念都很重要，修好自己一切都顺，做好三件事是相辅相成的。就这样，我每天按部就班，以纯净的心态平稳上网，就像每天要回家一样的自然。邪恶的蜂网从没阻挡住我上网，偶有上网不顺畅时，我都能正念突破。比如我会发正念，让自由门小神哥在另外空间自由飞翔，勇猛精进，为其加油。这时往往就会神奇的顺利上网，有时在窗口显示断网时却能快速下载。今年以来，我多数是启动无界和火狐上网，效果很好。偶尔不畅，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用神念想，无界破网软件是大法赋予了神的使命，威力无比，不受三界制约，所以邪恶的蜂网根本就是啥也不是。并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并敬请师尊加持，至此立见奇效。对此我会激动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总之自己的正念很关键，要用神念，要坚定地行施信法。师父与大法早已给予大法弟子神通法力，只要我们坚信，就会运用自如，立见奇效，就一定能顺利上网。因为师尊的法力也早已开示过，邪恶是绝对封不住我们大法的网站的。师父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在这正法将要结束之时，我们要体现出神的状态，就必须时时是神的思维方式，就必须是100%的不打折扣的无条件的信施信法，才能时时具有神的思维和状态。每个大法弟子都认为自己是信施信法的，可是往往在实修中的一些行为表现上，在遇到问题所动的每一个念头上，老是徘徊在人的状态，用人的思维去想问题，分析问题，其实都是不信施信法的体现。让我们正念清除思想中一切不信施信法的败物，把信施信法落到实处，真正的神起来，以新宇宙正神的状态走正最后神的路。个人所在层次所悟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破除自己不想写交流文章的思想障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用写文章的方式讲清真相，是我曾经发的愿。那是在迫害刚刚发生不久的2001年，中共邪党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播出后，我们当地同修一时不能得到真相资料。我就想，我有文化，我可以自己写啊，用自己修炼大法的亲身感受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法，真善忍是能拯救人类的高德大法。于是我就开始手写真相文章，用复写纸复写之后再发出去， 也许这也是我随师下走前与师尊签的誓约吧，到时就用这种方式助师正法。2006年我能够上明慧网以来，也不断地给明慧网投稿，我体会到只要用纯净的心去写文章，几乎每篇文章都能被发表。如果心底不纯，带着人心显示、欢喜、证实自我、骄傲等等执着，文章就如石沉大海，不被发表。其实过后自己也能看出，人心带动下写出的文章有很多的执着、不纯、变异的东西，这样的文章怎么能救度众生呢？又怎么能留给未来呢？必须修去人心执着、变异的东西，才能写出纯正、干净、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每当看着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自己就觉得应该履行誓约，把自己在修炼中见证的大法的美好写成文字让世人知道，因为这是我助师正法的使命，就应该发挥自己的这个条件来完成使命，证实大法的超常美好，证实师尊的慈悲伟大。我参加了2013年明慧网第十届大陆大法弟子的网上法会，稿件幸运地被发表了，这都是师尊给我的鼓励，让我在修炼的路上更加精进。可是旧势力就是干扰破坏师尊正法，干扰破坏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破坏大法弟子完成助师正法的神圣使命。如近段时间我的思想中总是有种不想写的思想干扰，是之前没有过的，有时想把一些修炼感悟体会写下来，坐在电脑旁边思想就像天马行空一样静不下来，把要写的思路都打乱了，心被执着带动，也显不出正念了。这个状态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也很久没给明慧网投稿了，我怎么就变得懈怠了呢？这不是我真实的状态呀，还是放松了自己，放纵了人心，没有时时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找到了安逸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妒忌心、骄傲的心、懒惰的魔性、名利情等等，这些执着心就像一堵堵坚固的墙横在那里，阻挡着我修炼的路。我必须冲破这些执着的墙，才能破除旧势力的邪恶阴谋，走正师尊安排的正法修炼路。我静心找自己，发现近段时间学法时心不静，无论从学法的质量和数量上都不理想，学法不入心，思想和行为被人心执着带动，从而看不到大法的高深内涵，练功也静不下来。练动功时胡思乱想，手只是随着师尊的口令在做，可是思想却没在练功上，练进功也是胡思乱想，班上的事、家里的事、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啥都想，就像放电影一样，根本静不下来，也起不到转化本体的作用。其实就是因为心不静，执着心太多了，违背了师尊在练功上对我们的要求，发正念心也静不下来，有时还错过了发正念的时间，不能像过去那样一次不落地坚持发正念，致使自己空间场的邪恶及败物没能及时清理，各种思想业和执着观念像野草一样疯长，干扰了我正念除恶。讲真相也不像从前那样珍惜每一个来到身边的有缘人，错失了很多讲真相的机会。以上都是因为自己没能时时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的人来对待，造成的缺失和遗憾，影响了师尊交代的三件事的质量。在以后的日子里，只有更加精进，才能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才能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修炼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要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持之以恒地做好师尊交代的三件事，履行好自己助师正法的责任和使命，无愧于师尊的慈悲救度， 以上如有不妥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珍惜手中的每一本明慧台历，作者东北大法弟子苍雨欣。每到这个时候，大陆资料点都忙于做明慧台历，有的地区同修已经拿到手再发放了。明慧台历图文并茂，色彩艳丽，制作精美，世人都争着抢着要台历，非常喜欢，是众生得救的有力法器，大法弟子也都非常喜欢。在不同的地区都看到过大法弟子家里都摆着明慧台历，我觉得大法弟子家里不应该留，如果人人留一本，数字就可观了，全国也得几千万，节省下来的千万本台历如果发给世人，会使更多的众生明白真相，从而得救，不是更好吗？大法的资源是有限的，可能有的同修会说我给钱，每一本台历的制作要很多工序，费时费力，耗材和成品的进出量都很大，各地协调人同修更辛苦，从进铜板纸到台历架，同修付出很多，60多岁的老同修扛着东西要爬多层楼梯，气喘吁吁，大法弟子承受着巨大压力，甚至占用一些学法练功的时间在赶制。制作的精美台历是用于救度众生的，这一切的付出真不是给你欣赏的，是让更多的人得救的。再说大法弟子的宝贵时间是你用金钱能买得来的吗？和同修交流时还听到每年一些同修拿一些台历不发给陌生人，年年只发给自己熟悉的亲朋好友或者是邻居应付了事，这一部分众生你年年给年年要，他们是早已经明白真相的，再给他们台历就是浪费资源，可以经常给他们不同的真相小册子，让他们了解更多的真相，当个活传媒。这样的同修是不是自己在修炼上应该有所突破了，不想发给陌生人，是不是保护自己的私心不放，怕心是该修去的时候了，似乎还有点应付了事的心，完成任务的心，而不是用心在做。建议同修珍惜每一本真相台历，亲手发给有缘众生，并同时讲三退，真正把人救了。以前我所在地区的同修家里都不舍得留台历，也不留年画，虽然爱不释手，但最后都发给了有缘众生。我们同修家里只留单张的 A4 的小幅年历，如果同修家里有的上一年度台历可以收上来，用原来的台历架换上今年新的也很好，不要再要新的。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想法，不正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曝光邪恶需要家人同意吗？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前段时间我弟一些同修被非法绑架，这些协调人还在被非法关押之中，且案件转到了非户籍管辖地 A。 由此我联想到，如果几年前 A 地有一同修被非法绑架时，外面的同修不考虑其家人的因素，直接把邪恶曝光出去，或许今天就不会发生案件转移 A 地，且 A 地卖力接这个案子的事情。几年前我弟有一法轮功学员被 A 地国保大队非法绑架，家人为其请了律师，当地学员也给予了关注，但由于家人的阻拦，同修无法介入此案，也就没有把邪恶曝光出去。几年后
当该学员出狱，问及为什么没曝光邪恶，被问的同修说，这要找你家人啊，言外之意是说由于你家人的原因，所以没给你曝光。本地还有一同修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也是因为家人的原因，该同修被 AD 非法绑架半年了，也没有曝光邪恶，现已曝光。还有一同修被非法绑架后，案子转到 AD, 生命受到威胁，邪恶仍不放人，准备就此事给予曝光。在传口信的时候，还特别加了一句，家人也同意曝光，意思是说，如果家人不同意，我们还不能曝光。在十几年前，我弟被迫害死一同修，当时曝光邪恶只有寥寥几句，背后真正的黑手并没有曝光，导致今天根据通告查找恶人信息时遇到了困难。当问及为什么没有详细报道时，当地同修给出的理由是，可能家人收了封口费了，或有怕心拒绝接见我们，没曝光的责任还是推给了家人。通过上述几例说明，家人不同意怎么能曝光邪恶呢？持这种认识的人在我地还占有相当比例。对此，我想与同修交流，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同修是个整体，同修个体被非法绑架迫害，实际上是对整体的迫害。所以，曝光邪恶时无需征得被迫害同修家人的同意。家人即使通过同修讲真相后仍然不同意曝光，也绝不能被家人所左右，否则错过曝光的最佳时机，影响营救，影响个人及整体的修炼，耽误了救人，给整体带来不必要的损失。通过家人得不到打手的信息，至少背后真正的黑手通过网络也可以获得。我们每个同修都有责任搜集恶人的信息，通过网络，通过其他途径都可以获得，就看我们是否用心。有不妥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何时。
信师信法是根本，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昨天经历的一件事使我明白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在遇到无论大事还是小事，如果不能够达到那种坚如磐石的信师信法，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昨天家中吃鱼，在快要吃完的时候，一根鱼刺突然扎在了我的嗓子眼儿。以前也多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时心里都会求师父，然后鱼刺就顺着饭下去了。可是这次却没下去，试着用饭噎了一下也没起作用，赶紧跑到卫生间里面，想通过呕吐的办法把鱼刺吐出来，一边呕吐一边向里找，看看自己今天是否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鱼刺依然扎在嗓子处，转念一想这是迫害，就坐下来发正念。家中同修也帮我发正念，大概发了20分钟正念也没见效果，就想不管他了，就开始学法。虽然想不管他，但是一咽唾液就感觉疼，学法也静不下心，心里想要不去医院把鱼刺拔出来吧，太难受了。然后去了附近一家医院，大夫弄了半天说没看见鱼刺，然后说没事，过几天可能就没了。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想那个大夫看着挺年轻，连个鱼刺都看不见，真是个庸医，拔不出来就不拔了，然后回家了。到家后，那个鱼刺感觉就更疼了，去医院拔之前只是偶尔能感到鱼刺的存在，现在明显能感到鱼刺扎着嗓子，甚至连鱼刺的大小、扎着的位置都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挺了两个小时，发完晚上六点正念，心想要不去个大医院吧，那里大夫经验多，技术好，一下子就能拔出来。然后去了大型医院，去了之后大夫也是一顿弄，感觉技术挺娴熟的，可是也没看到鱼刺，就说可能扎得太深了，没事 也许睡一宿觉，明天早上就没了。这时我的心彻底放下了，心想自己悟性太差了，白白花钱遭了这么多罪。回家的路上，这个鱼刺就更疼了，甚至连转头都能感到鱼刺深深地扎在嗓子上。不管它怎样疼，这回我都不把它放在心上。到家后渴了喝水，喝水疼我也喝，转头疼我也转，说话疼我也说，坐下发正念，回想自己五个小时的经历到底差在哪里，一找发现了一个最大最严重的问题，信师信法打折扣。修炼这么多年，我自认为遇事能做到信师信法，跟同修交流也夸夸其谈要信师信法，说得真好听，说得真容易啊。可是今天一根鱼刺就让我原形毕露，心里跟师父承认了错误，晚上起来发正念，突然发现鱼刺不见了。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三个问题。一是大法弟子遇到的问题不是常人方法能够解决的。二是信师信法这个根本上的问题都做不到，那一切都是徒劳。只要你心中一有摇摆，就是没有信师信法，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三是师父什么都知道。写出自己的经历曝光出来，也希望这段经历能够使其他同修引以为戒。
给打骚扰电话的警察及610人员个人回复的短信。我因为在速将信上面留下了身份证号码以及电话号码，以致后来当地的乡政府多次的打电话骚扰，要求见面或到他们那儿去说明情况。我们不配合他们，并且加强的发正念，同时对打过骚扰电话的不同人员回复了以下的短信。在师尊的加持下，后来没有再受到骚扰。以下是几例回复的短信。一，队长你好，恕我深夜冒昧的打扰，我是某某某，610主任给了我您的电话，特向您说明相关的情况。我是某某年在大学毕业以后在广州工作，勤劳朴实的父母教给了我们许多优良的品质，与人为善，工作勤奋，深得同事的好评。也在此时，同事向我推荐了《转法轮》这本书。那个时候，我是在广州天河城新华书店购买的。书中都是教人修心、重德、向善，劝人在有限的一生去做一个好人，并且深入阐明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道轮回。同时，通过看书学习，我亲身体会了身心的健康与升华。善良的本性使我觉得教人向善、做一个好人并没有什么错。而且善恶有报也是明摆的事实，无论从古至今还是近70年的历次政治运动的结局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无论平民百姓还是高官贵族，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善恶有报的天理。哪怕他权再大、钱再多、官位再高，就是曾经的政法王周常委，还是最近的等等被打下的那么多苍蝇老虎，就是些具体的例子。历史真相总有明白的一天，少奇主席终究得到了平反，时间能够说明一切，真切的历史能够使我们警醒。我能够理解您是例行公事，但是每个人都有了解明知真相的权利，衷心的期待您能够向相关国保人员说明情况。上了名单是向政府实名举报了迫害人权的政府官员，索回自己的损失，但也是按照习主席提的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精神办的。我没有做过任何违法乱纪的事，也绝不会给领导带来任何的麻烦。维护善良，那会给您带来深厚的福德，至福泽您的子孙后代。谢谢某某警官。二，警官晚上好，上午因为正在忙事没有与您详谈，请见谅。您到我家访问与来电，深知您是职责所当，但是为了您好，我要告诉您真相，不要受到谣言所惑。 历史证明，对郑姓的迫害从来都不可能成功，迫害者终成了历史的罪人，并且累积子孙。善恶有报是天理，政法头子周永康之流以及现在打下的老虎，无一不是追随迫害的先锋，其现实也证明了善恶必报的天理。为了您美好的未来，陈请了解真相，明白真相，祝晚安。三，警官您好，很抱歉昨天您打电话时正在忙事情，请问您打电话有什么事吗？我是一个遵纪守法、人心向善的公民，不知您看没看上次从我家拿走的书，书中都是教人修心、重德、向善，劝人在有限的一生去做一个好人，并且阐明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道轮回。其实这个善恶有报的事实，无论从古至今还是近70年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无论平民百姓还是高官贵族，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善恶有报的天理。哪怕他权再大、钱再多、官位再高，就是曾经是周常委等被打下的那么多苍蝇老虎，就是一些具体的例子。我能够理解您是例行公事，但是每个人都有了解明知真相的权利，衷心期待您不带任何的观念看看几本书，更期待您保存好那几本书，那会给您带来深厚的福德，至福泽您的子孙后代。谢谢某某警官。
打印真相币，清除新版人民币光滑涂层的方法。作者：大法弟子。打印真相币时，如果是新版人民币，直接打印上的字一擦就掉，需将其表面涂层清除。我用钢丝球，厨房保洁常用的，在需要打印的地方擦，擦时戴上手套，防止颜色染手上，擦几下就能看见一层薄薄的粉末下来，再用湿纸或白色的湿布擦干净，晾干压平，打印后字迹不掉。
天涯寻法，云海奇松，作者：十方行。安徽因曾经是古皖国所在地，所以简称皖。境内有长江和淮河与新安江流经。本省古代代表文化是徽文化、桐城派、建安文学、理学等等，黄梅戏和徽剧等非常有名。滁州因为距离朱元璋的故乡凤阳较近，也就一并成了历史文化名城。北宋时期文学家欧阳修写的《醉翁亭记》中的醉翁亭就在这里。滁州青阳的九华山被称为地藏菩萨的道场，最具有特色的就是黄山。这座名山具有泰山般的雄伟、华山般的险峻、衡山般的烟云、庐山般的瀑布、峨眉山般的秀丽，更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而闻名于世，凭借着四绝而号称天下第一山，素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等美誉。不但如此，黄山市也有西地、红村等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村落，在这里也能感受到浓厚的徽州文化。黄山毛峰和祁门红茶很有名，猕猴桃也很好吃。关于黄山山名的来历，据说与轩辕皇帝在神仙的点化下来此修炼并乘龙飞升有关，也许这就是神造就黄山集群山之美于一身的缘故吧。今天我们要说一位来自凤阳唱花鼓的小女孩与领养她的老爷爷一起从凤阳出发，北上宿州，经亳州、阜阳、六安，再经巢湖，过长江，绕九华山，来到黄山， 以及途经西地宏村的寻法经历，老爷爷没有走完全程。本文的主人公我们叫他山杏，他出生在清朝时期，是凤阳人。在他八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去世，后来被一位唱花鼓的老爷爷收留，他也学着跟老爷爷唱花鼓四处谋生。开始他们北上宿州，在那里起初挣了一点钱，后来老爷爷病得很厉害，被一位来自亳州的好心人接到了家乡。在那里，那位好心人找来郎中，把老爷爷的病医治好了。那一年他15岁，按说苦难的日子应该过去了，可是好景不长，这位好心人因为被别人的事情牵连，无法让他们爷俩继续在那里居住，就给了他们一些盘缠，让他们另谋生路。爷孙两个再一次外出游荡，此时山杏的花鼓唱得更好听了，他们一起来到富阳，在一个大的镇子里卖唱，暂住在一座四处漏风透雨的破房子里。可是这天公偏不作美，多日来一直下着连绵细雨，来听戏的人很少，不但如此，甚至还过来一群叫花子，趁他们爷俩不注意，把所有的钱都偷走了。这下子爷俩更犯愁生计了，一连五天他们爷俩都没吃东西了。到了第六天早上，天放晴了，人们陆陆续续都出来了。山杏疲惫地拉着老爷爷的手从破房子中走出来，踉踉跄跄来到人群中，开始唱花鼓。唱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山杏和老爷爷就因为实在是饿得不行了，都昏倒在人群中了。这个时候来了一群人，为首的是一个恶少，他看山杏虽然满脸灰尘，但还不失清秀，就连忙让手下人找来热水和吃的东西给山杏和老爷爷。不一会儿，山杏和老爷爷缓醒过来了，看到他们忙跪地叩头，连连称谢。恶少却说，看你们在街上卖唱能赚几个钱，干脆跟我回去，给我当小妾吧。说着就示意手下人把山杏和老爷爷推推搡搡地往家带。山杏和老爷爷当然不同意，一边喊救命，一边跟他们理论。正在这时，有一位慈善的中年人踱着方步，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见此情形，把扇子一合，对恶少说，兄弟，要娶妾也得花钱买才对呀，哪有光天化日之下明抢的道理。恶少听了很生气，就让手下人打这位中年人。周围的人见状，马上闪出一块空地，大家在周围看热闹。只见这位中年人把扇子潇洒地打开，稳稳地坐在中间空地上，示意那些要打架的人来吧。那些人挥动拳脚一起过来打他，结果他却纹丝不动，仍旧在那里扇扇子。几个人就是靠不了近前，恶少一看急了，亲自出手，甚至找到一个很粗的棒子过来打他。结果当棒子眼看就要落到那人的头上时停住了，恶少的身体一下子僵持在那里动不了了。这时恶少才知道遇到高人了，他的手下都跪地求饶，恶少由于身体动不了也只好告饶。此时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都高兴地鼓起掌来。那位中年人一笑说，那好吧，你们都回家去吧。此话一说，恶少身体能动了，带着手下灰溜溜地跑了。山杏和老爷爷走过来，跪在地上谢过中年人，中年人把他们一一扶起，告诉他们卖唱的日子不好过，让他们经过六安到巢湖边上，看能不能找点事情来做与其度日。说完拿出一点钱给了他们祖孙俩。周围人看到这一幕也纷纷慷慨解囊，拿出钱和衣物来帮助他们爷孙俩。当他们对大家的帮助一一都表示过感谢之后，
再找那位中年人，却发现他已经不知去向了。有好心人就劝他们，到巢湖边上去吧，看看能否找点别的事情来做，这样卖唱也不是办法。于是他们爷孙二人经过六安，来到了今天属于合肥市的巢湖。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以打鱼为业的一家人。这家人很善良，看他们爷孙俩可怜，就收留了他们。在这里，他们就帮着人家打鱼。这家人对他们很好，真的把他们当作亲人来看待。他们在这里一待就是四年。后来老爷爷因为年岁太大而故去了，山杏这时也20来岁了。那个时候20来岁的女孩子早就该找婆家了，这家人也没有孩子，就四处给山杏找对象，但物色了好几个都感觉不满意，此事就暂时搁下了。有一次，山杏和这家的男女主人一起下水打鱼，开始网撒下去没捞到什么，后来一网下去捞上来一条特大的银鱼。因巢湖产银鱼，本来大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但这条不但大，颜色还与别的银鱼有些不同。他们见捞到了大银鱼都很高兴，觉得这条能卖个好价钱。可是还没有高兴完，就听银鱼说话了，你们如果能善待于我，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们。本来在湖边的人都知道什么都有灵性，可是这次真的听到银鱼用人的语言说话，还是吃惊不小。男主人赶紧就问，我们可以放你回湖里，你有什么秘密就说吧。银鱼说，你们如果有机缘去黄山看看，说不定在那里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今生会在这里以打鱼为生。女主人有些不愿意了，顺手就把这只银鱼扔到湖里去了，一边扔一边说，这也算秘密，我们也不想知道为什么今生在这里打鱼，也没什么必要。说完就和男主人撑着船到湖的别处撒网去了。这一幕看得山杏脑海中有些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他想起了那位打恶少一帮人的中年人让他和老爷爷来这儿，表面上是为了找点事情干来湖口，可是在这里却遇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那位中年人早就知道而故意不明说呢？要知道他可是一位不露相的高人。虽然有这些想法，但是山杏也没有对主人夫妇提起，日子还是这样一天一天的过。直到有一天，主人家来了一位客人，男主人在与客人闲聊的时候，聊到轩辕皇帝在黄山修行圆满乘龙飞升的故事的时候，山杏意识到该去黄山看看了。过了半个月，他就跟主人说想去黄山。主人说，你一个大姑娘独自一人去，不怕有坏人吗？山杏说，那我就女扮男装，扮作乞丐，这样就没人注意了。女主人看他真的想去，也就勉强同意了。山杏就带上一点行装和盘缠，扮成一个男乞丐，拄着一个棍子就上路了。咱长话短说，一路上在渡过长江和绕过九华山的时候，他都有贵人帮忙。这天他来到了黄山脚下，因为一路上很辛苦，他就想在这儿休息两天再登临黄山。可是在这里休息的时候，竟然遇到了那位手持扇子的中年人，两人一见面都很高兴，觉得真是有缘。山杏也把自己后来的经历都一一说了，那位中年人一直微笑着听着，仿佛这一切他都知道似的。 末了，中年人说，那你什么时候登临黄山呀？他说，想等两日，先好好的休息一下吧。中年人说，要不你跟我去西地和红村看看，看看那里的古村落，这对于登临黄山还是很有好处的。申信本来感到很劳累，不想去，但又一想，中年人毕竟救过自己和老爷爷，也不好驳他的面子，于是就答应了。在这些古村落的游历中，中年人给他讲了什么叫顺应自然，并说这些古村落都会在将来留到创世的主神在人间弘传大法的时期，让当时很大一部分不再相信神，不再有对天地敬畏的人看看古人是如何保持人与上天和谐共处的理念的。红村是牛形村落和人工水系的布局，以及红村与西地建筑结构的精巧入画。虽然第一次听到这些，让山信自己都觉得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感到太吃惊，仿佛在冥冥之中，他就感受到会在将来有一位神会下世拯救众生似的。中年人看他依旧平静地听着，反倒有点吃惊了，为什么你还这么淡定？不知怎的，山信悠悠地说，我父母走得早，后来我与一位素不相识的老爷爷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也经历了很多事情，通过这些事我也明白，肯定这些都为将来的一件什么事情而做铺垫和安排，否则我就不会遇到这些了。山信还没说完，中年人突然打断了他的话，说，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先行离开，你自己去登黄山吧，一路保重。说完，中年人头也不回地走了。于是山信就再一次来到了黄山脚下，他走过黄山大门，经逍遥溪来到了温泉，在这里他遇到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老者对他说，黄山的温泉与别处都不一样，因为黄山集中土天下群山之美于一身，温泉更是别具一格，这里的一切都是神仙所造，又经轩辕皇帝之手而为人用，否则人只能在外面远远地看着，不会在山中领悟神仙境界的美妙与殊胜。山信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在这里待了两天，好好体验了一下温泉的效果，然后继续前行。经慈光阁、天都峰、鲫鱼背，来到了迎客松处，这一路很是崎岖坎坷与惊险，很多都是前海的著名景点，在这里已经能看到很多奇妙的云气了。在迎客松处，山信觉得应该在这里好好的休息一下，于是他望着迎客松小憩一下，可这一下子他就睡着了。在睡梦中，他梦到自己来到迎客松的身边，迎客松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说自己从前是天上的一棵极其高大茂盛的树，那简直是顶天立地的，很多的神仙都愿意在他的下边休息、聚集和召开法会。后来听说创世的主神要下到人间弘传让生命真正得救的大法，很多神仙都想随着创世的主神一起下走，他也想来，因为前缘他在这里依旧成为一棵树，但是极具灵性。山信有些调皮地问，那在这里都当了一棵树了，那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呀？因为我知道树能活很长时间的。迎客松说，我肯定得见证 创世的主神来到人间弘传大法那个时代之后，需要我回去，我自然就回去了。当听到迎客松说这番话的时候，女孩似乎有些着急的想问点别的什么，这一着急却醒来了。她看到这时天色将晚，就找个地方休息了一夜，准备第二天登莲花峰。第二天她登上了莲花峰，看见那美丽的云海和佛光，这让她增长了很多见识。看到这殊胜景象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告诉他，有人在光明顶等你。于是他赶紧找到光明顶，并努力地攀登到了上面。在这上面，他只待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就听见漫天的鼓乐齐奏，神仙们在云海中显现出来了。这时那位中年人也来到他的近前，这片美丽而神奇的云海也随之移动过来，山信也非常自然地随着他们来到这漫漫云海之中，和神仙们一起感受一下神仙的生活。同时神仙们也带他去黄山的另外境界中对应的部分好好看看，让他明白其实人间的很多事物不仅有在人间的表现，还有在另外境界的表现。同时他还结识了很多在黄山的不同高度、不同山峰、山谷、溪瀑等等地方的修炼人，那真是快乐与幸福无法用任何人的语言和文字形容得了的。过了好一会儿，神仙们都隐去了，中年人又和山信回到光明顶。这时山信问中年人，你究竟是谁？为什么总帮我？中年人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而是说，你只要知道你从前和今生都是为将来等创世的主神弘传大法作为基础和铺垫就行了。我是谁不重要，因为我们彼此真的有非常大的缘分。说完他又带着山信游遍了黄山其他的著名的山峰，在分手的时候叮嘱山信一定要在今后和创世的主神缘分再次接上的时候好好努力，千万不要懈怠。今生山信得法之后，从安徽走向了海外，在海外尽心尽力做着自己该做的。
善用天象变化，作者明珂。古人讲的天人感应很有道理，人间要发生的事会有相应的天象变化，会观天象，善用天象变化，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人生状态。诸葛亮敢和周瑜打赌，三天之内造100,000支箭，还不需要任何材料，还立下了军令状，谁都认为这不可能，但是诸葛亮做到了。是因为诸葛亮也观天象，发现第三天有大雾，利用曹操的疑心，巧妙地获得了100,000+支箭。诸葛亮病死五丈原时，司马懿也观天象，见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东北流于西南方，坠于蜀营内，三头再起，隐隐有声。司马懿惊喜说，孔明死矣，因为被诸葛亮的机智多谋吓怕了，不敢轻易出兵，先安排夏侯霸到五丈原打探消息，然后亲自带兵追赶。没想到诸葛亮还是计胜一筹，演绎了一出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历史故事。诸葛亮善用天象变化，为后世人奠定了如何善用天象变化的文化基础。天象变化也会在人间有不同的体现。魏国的曹丕病逝前，许昌城门无故倒塌，曹丕通过这不祥之兆 明白自己必死无疑，赶快安排后事，安排托孤重臣，帮助年幼的曹睿治理国家。古代时没有观天象的官员，明清时代叫钦天监，发现异常的天象变化，告诫皇上要注重自己的修为，通过重德行善避免灾难的出现。中共否定了传统文化，否定天人感应说，否定天象变化，并不能证明这些现象不存在，也否定不了天象变化的存在，它只会用不断变换着的谎言来掩盖。2002年6月，都匀国际摄影博览会推荐贵州省平塘县桃坡村掌部河谷风景区为摄影采风点，原任村支书王国富在清扫景区时，无意发现遗巨石上有产党两个大字。当他把长期堆放在巨石旁的秸秆搬开后，猛然发现石壁上隐约出现酷似中国共产党王六个横排大字，字体匀称方整，每字约一尺见方，笔画突出于石面如浮雕。这一惊人发现引起地市省乃至中央有关领导的极大关注和质疑，先后有各级专业人士、科学家抱着打假的心态，携带各种科学仪器前来考察鉴定。然而最终经过中国科学院的地质和生物专家的详细勘察，考察结论一致认为，掌部河谷景区的天然藏字石距今已有2亿7000万年，属于二叠统栖峡组深灰色岩，字体均匀排列，没有人工雕凿及其他人为加工的痕迹，虽是极其罕见的小概率，但均可从地质科学，特别是沉淀地质学上得到的解释和说明，堪称世界级奇观，具有不可估量的地质研究价值。随后国内媒体争相报道这一神奇事件。2004年6月，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组制作了30分钟专题节目揭秘藏字石，从8月2号首播后，在央视7套、10套节目中多次重播，各大媒体均转载了这件极其轰动效应的离奇事件。国内标准报道措辞为凸显中国共产党五个大字，且后面仿佛还有隐约的题款和年月日。当地乡政府制作了中国共产党王藏字石广告片，节目中中科院院士指着石头一个字一个字的用手点着字说，你看字是连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突然院士停顿了一下，手指着第六个字王，但嘴上不说，过了一下手又重新指了下面说，那后面还有几月几日什么的。更让人称奇的是，通往藏字石的必经之路上，一棵树龄约500年四人合抱不住的古枫树，竟偏偏就在平塘县政府拟建藏字石景区的前夜，无风无雨情况下拦腰断裂。谕旨，不要看风景区搞得多么红红火火、风光八面，请不要忘了其实的出世是让这六个字达到警醒世人的主要目的。目击者说，古风表面五星红叶灿烂繁盛，然而体内却早已蛀虫遍布，腐败至极。这棵古风和中共现状何其相似，表面看似光鲜，内部却早已腐烂不堪。此事记载于景区古风遗址处古风碑记中。这是笔者看到的很详细的叙述有关藏字石的文章，笔者转述出来目的是让观众更详尽地看到中共假恶斗的本质。面对预言天灭中共的藏字石，中共极尽说谎的本能反复掩盖，
但是种种异象显示出中共作恶多端必亡的命运。中共是一个组织，它由党员、团员、队员组成，而且这些成员是在中共的血旗下发过誓言的，要把生命献给中共邪灵。中共邪党亡，这些党团队员是要遭殃的，尽管很多是被谎言无辜卷入其中的。上天有好生之德，配合天象变化，神佛安排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同时，由海外的法轮功学员自办的大纪元网站，自2004年11月以来，相继推出了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三本奇书，揭露了中共的邪教本质、流氓本性，揭露了中共邪灵的来源与毁灭人类的惊天阴谋，而且中共邪灵是如何控制全世界，进而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大纪元网站配合天象变化，推出了退党网站，用小名、化名、笔名、原名均可，发表退党、退队、退团声明，简称三退声明。神佛看人心，起什么名字无所谓，通过这种办法可以抹去曾经举起拳头在血旗面前发的毒誓，这是神佛认可清除毒誓的唯一方法，是管用的。今天的时代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的思想观念与古人不一样了，因为中共无神论与党文化的毒害，人们已经不相信神佛的存在与教诲了，眼里、思想里只有金钱与欲望。即使明白地告诉人天灭中共的天象，许多人也不会相信，还认为是迷信、天方夜谭。即使是这样，法轮功学员通过讲真相，很多中国人改变了被党文化异化了的观念与思维方式，选择了三退，与中共邪党彻底切割，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拒绝追随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善待法轮功学员，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那些还执迷于中共党文化谎言中的中国人，真的应该为自己以及家人的未来想一想了。天灭中共不是一句标语和口号，而是真实的天象变化。善用天象变化，能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不一样的变化。逆天意而行，只能是自取灭亡之道，最终的结局是充当中共邪党的殉葬品。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